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节目，我是安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还有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和火墙内外等，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好的，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全球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延长了3天对亲俄分离分子的单方面停火，一些反叛分子已经表示，只要乌克兰军队遵守停火，他们也会。欧盟要求分离分子和他们在莫斯科的支持者采取行动，降低乌克兰东部危机的紧张程度，其中包括举行实质性谈判，并允许一个欧盟小组核查停火的执行。乌克兰星期五和欧盟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和经济协定，此举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扬言要进行报复。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外长指称呢，美国怂恿乌克兰挑战俄罗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六在电视转播的讲话中说，美国官员仍然更愿意促使乌克兰领导层走上对峙之路。另外一方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的温和派表示，激进分子可能随意的这个穿越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实际上开放的边界地区，给这个地区呢造成了混乱。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尔巴星期五呢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加强反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迫切。克里对贾尔巴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地带和伊拉克和黎巴特伊斯兰国组织的逊尼派激进分子的这个战斗当中呢，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克里的中东之行呢，是要鼓励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呢应对叙伊边境冲突中出现的来自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威胁。星期六，在世界很多地方，穆斯林迎来伊斯兰教的传统的斋月，他们相信这是安拉把古兰经揭示给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时候。斋月期间，穆斯林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期间呢，必须禁食禁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示祝福，他表示他期待欢迎穆斯林美国人到白宫享用开斋晚餐。今年的斋月呢，正逢世界杯足球赛，那么今年的比赛呢，有数十名的穆斯林球员参赛，他们必须要在日出前补充好水分和营养，让他们能在巴西炎热的天气下进行激烈的足球比赛。国际足联的首席医疗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如果选手适当的遵守斋月，他们的体能表现应该不会受到影响。中国星期五宣布了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广州市政府官网呢，星期五的头条新闻呢，是万庆良的这个政务活动报道。万庆良是中共18大以来第32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有分析人士说，如果说以前官员被调查前消失一段时间是惯例，那么最近呢，被调查前仍然正常工作已经成为了新的惯例。那么这或许意味着没有跑漏消息，一旦跑漏消息呢，有可能带来外逃等后果。中国星期五宣布要建立所谓的公民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机构都将有各自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它将集纳公民个人的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制度呢还将用于建立个人上网的网络信用档案，那么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呢将采取网上行为限制等措施。美国纽约不仅是世界的金融和时尚重镇，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文化大熔炉的缩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到纽约，不仅影响了纽约的生活方式，也同样刺激着纽约的经济发展。那么今天呢，美国万花筒将为您介绍。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文化统节目，我是李怡华。曾经到访过纽约的民众肯定对纽约市区街头看到的马车并不陌生。这种马车其实在纽约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带游客绕行中央公园和让游客留下一个特殊的回忆。不过近来也逐渐引发动物保护人士的反弹，觉得这种做法缺乏人道。这一话题在纽约形成了一股很大的争议。
这里是纽约的59街，一排马车正在等待游客。花上50美元，你就可以乘坐观光马车，花半个小时游览中央公园。纽约有数十种保障动物福利的法律规章，对马的工作时间和天气条件做出规定。法律还要求业者要在乡村给每匹马放5星期的年假。康纳麦克修是一名马车夫。
同时，也在纽约管理一家马厩。
不过，事故时有发生，批评的声音也不少。反对者说，这个行业本身的性质就是残忍的。 因为这些马的生活环境是城市街道上和马厩的畜栏里，而马需要每天放牧。马车最主要的反对者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去年秋季宣布，他上任之后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禁止观光马车。我们要迅速行动，让马车从纽约的风景里消失。观光马车是不人道的，现在已经2014年了，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该结束了。It's over.
包括歌手Pink在内的许多名人也在帮助这项运动。每次我看到马拉着车，鼻子贴着前面汽车的排气管，戴着遮眼罩，到处都是污染、堵车、噪音，我的心里就很难过。不过，禁令本身也激起了反对的声浪。I
was disappointed that Mayor de Blasio didn't accept my invitation to tour the stables with me.
据报道，德布拉西奥市长从反对马车的主要团体支持者中收取了$50,000的竞选政治现金。这个叫做 NY Class 的组织宣称，要让纽约成为更加清洁、安全、适合居住的城市。艾利·菲尔德曼是这个组织的执行总监。该组织为一些纽约市议员候选人助选。我们帮助选出了39名支持动物权益的市议员，我们会监督他们履行有关禁止马车的承诺。 NY Class 组织要求用造型酷似古董车的电动车取代马车，并把马儿送到能收养他们的农场颐养天年。不过，管理中央公园的组织反对机动车辆在公园里通行。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纽约人还是希望让马车行业继续经营下去。
对许多追求美国梦的移民来说，纽约就像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大吸铁。一项新的研究调查显示，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除了让纽约变得更加多元，还帮助繁荣了纽约的经济蓬勃发展。一起来看看，许多像是在纽约的移民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根据纽约市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 移民人口占了纽约市人口组成的40%。负责管理移民事务的专员说，纽约有300万的移民人口，是美国第三大移民人口城市。So we
are 纽约是个移民群体众多的地方，移民人口的子女也在这里上学，他们在各个阶层和领域推动着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因为这不仅对有关家庭有利，对整个纽约市也有利。不过。
一项由美国协会赞助的独立研究报告却显示出，一般民众对移民人口都存有移民与贫穷和犯罪相关联的刻板印象。这项研究调查了1990年到2010年间持续增加的移民人口统计数字和各邻里警察局的报告。纽约市的经济和生活品质在这段期间大幅进步了。这份报告的作者还在犯罪率下降的社区间找到了一个关联。
移民们搬到某些社区，因为他们只能够负担得起这些地方，因此他们会希望这些社区生活稳定，他们尽量减少房子处在年久失修的状态，而这些因素能使这些地区的犯罪率降低。
哈佛大学社会政策学教授说，那些抱持着梦想来到美国的移民，通常比较不可能去犯罪，同时会比较认真工作。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国家？因为你想要工作，你希望出人头地，希望养家糊口。 最重要的是，
你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社群。
移民的创业精神也是纽约市成长的驱动力。美国协会的政策经理说，移民同时愿意从事一些美国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例如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他们无所不在。与此同时，来到美国的移民背景有成千上万种，因此除了愿意从事低薪工作的劳工外，还有很多杰出人士在科技、工程、科学和医学领域大放异彩。
移民和纽约市艺术作者维格多尔说，即使是某些街头小贩或保姆的非法移民，他们也有贡献。
他们也需要买东西，当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也付了税。他们也需要地方住，当他们买房子或租房子的时候，他们也交了住宅房屋税。而住宅房产税和销售税对任何一个市政府来说都是主要的税收来源。
美国协会正在利用这项研究移民和纽约市的报告，来帮助美国其他城市更加欢迎移民，让其他地方知道这么做能为外国人和美国人创造双赢的局面。纽约可以说是美国最繁荣的城市，也是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不过，随着城市商业改造的浪潮不断，纽约历史悠久的中国城是否也会逐渐消失呢？有部分人士对此发出了比较悲观的看法。但是，纽约中国城的独特性和地方政府严格的人权保障政策，使得纽约中国城能继续以华人活动中心的地位存在和发展。
居住在纽约中国城制高点孔子大厦的前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说，每天早晨打开窗户都会发现新的建筑比比皆是。但他说，这些被称为高档化的新楼多数都在中国城传统地区的外面，难以进入老城区。这不仅因为老城区已经化为历史性社区，而且因为纽约中国城的独特性，所有重要的历史性社团都在老城区。现任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的于金山说，纽约中国城有七八十个社团，他们是社区稳定的力量。
同乡会、姓氏宗亲、地区宗亲，通通在这个地区。这些会馆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财产，都有他们自己的大楼，他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呢，把它改建或者把它取消。他不论将来是不是居民减少，但是它永远将是中国人活动中心。
老城区难以被城市的商业发展撼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超过80%的住户都是受政府政策保护的低收入家庭。911后在纽约中国城从事商业改进的陈作周说，
这个地方有5000个这个 housing unit， 4200个是 rent control rent stabilized， 就是说你根本动不了的。整个地区里面最多只有几百个 unit 的 housing 是 free market 的，其他4200个是完全动不了的。
他说，在老城区建的最后一栋大楼就是孔子大厦，建于1970年代。亚美法律与教育基金于去年10月发表了一份报告，警告包括纽约在内的美东地区3个大城市的中国城正受到兴建高档化楼宇的影响，低收入家庭被驱离，传统社区正逐渐消失。但是于金山说，即便在老城区外围建造高档楼，被拆迁户也受到纽约州、纽约市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权的严格保护。于金山担任德兰塞街一个大型重建计划的工作组董事，他说，所有居住原号码的人都有优先搬回新楼去的权利。
所有的大楼里面要保持10%的低收入，10%的 senior。
哇，这多好。
一个，然后30%的 affordable， 就是等于50%的 affordable。
纽约中国城的华裔人口在减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亚美法律与教育基金的报告也表示，纽约中国城是个例外，老年人口不减反增。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以后不愿再回来。
怎么样？我们中国人一向是什么？孩子要好好念书，念完书做什么？做医生，去做律师，做银行家，这种东西。有没有人是说，你孩子啊，你念完书之后，你读完大学，你回来接我的餐馆，在103度里面炒菜，跟我接上这个餐馆接下去？没有这个事情。
陈作周指着该组织倡导的口号"崭新活力，建新联络，崭新形象"说， 正如一位教会长老告诉他的，中国城的关键问题是已经老化了，应该有所突破。不过于金山表示，很多侨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用中英双语开展工作，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他认为美国对华人来说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一个相对起来还是一个人间乐土，主要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断地进入美国，中国城就会继续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你听说过战地天使这个称号吗？这个称号就是用来形容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克拉拉·巴顿的。克拉拉·巴顿在1881年5月21号成立了美国红十字会。如今红十字会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分社，从事不同的服务和帮助。在今天的一周历史亮点时间里，我们就要为大家来讲述克拉拉·巴顿的故事。
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在19世纪初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后来他去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受完大学教育后，他先去当教师，他当时想做的是推广公立教育，结果在新泽西建了一所公立学校，非常辛苦地建完之后呢，当地政府一看说，我们不要女的当校长，结果呢，任命了一个男的去当校长。这样他就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到联邦政府的专利局找了一个职员的位置。当时政府里也是清一色是男的，没有女的。结果他那个部门的头就将他的工作降了级，变成一个抄写员。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克拉拉·巴顿的父亲就病重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对女儿说，你要关注现在开始的战争，这很重要。结果克拉拉·巴顿就到战场上去，一下发现战场上那么多伤兵，就没有什么人去照顾。巴顿到了北军的战场上，就不断地组织照顾这些伤员，给他们喂饭，给他们洗衣服，给他们清洁他们身边的用具等等。所以当时很多伤员管他叫做战场上的天使。从这些经验开始呢，他就发现战地护理能够救助的人恐怕比医生还要更多。在内战结束之后，克拉拉·巴顿已非常非常疲倦了，医生劝说他，你要出去走走散散心，到欧洲去吧。他到了欧洲之后呢，发现欧洲有红十字会，这是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后啊，就开始在欧洲逐渐建立这种医疗救助机构。1881年，他开创了美国红十字会。
Clara Barton moved in this house in 1897.
克拉拉·巴顿1897年搬进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由格伦埃科镇的开发商于1891年建立。他们为了吸引克拉拉·巴顿入住，给他免费送了这块地，并建造了这栋房子。
There are 14,000 square feet in this house.
这个房子面积14,000平方尺，有38个房间，有50个柜子。我们现在位于门厅里，你看到这里的所有的移动墙，打开之后你会看到许多储藏着灾后援助品的柜子。这里的房间很多用来储藏援助品。
It's a large organization.
美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我们在全美有超过75,000个受过训的救援人员，600多个分支机构。每年我们在国内提供7万多次援助。我们的主要职能是鞋业采集、灾难救援、救护战争中的士兵和受害者、社区教育和国际服务。去年一年，我们就给77个国家提供了国际援助。几天前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飓风，当地的红十字会分支在事故发生后马上派出志愿者和急救资源，为失去家园的受害者建临时帐篷，确保他们有睡觉的地方以及水和食物。我们派去了30辆餐车，给人们派发清洁工具，让人们在回去房子残骸进行清洁或者是找寻私人物品时，会有铲子、扫把 和垃圾袋等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红十字会会调整救援方式，但是为人们提供及时救援却是我们不变的使命。
英国创作歌手艾黛尔从出道以来，每张专辑都获得十分亮眼的成绩。她低沉又高亢的嗓音相当具有独特性。她的第二张专辑《21》曾经一举获得6项葛莱美音乐大奖，并囊括了2个全英音乐奖和3个全美音乐奖。艾黛尔的两首单曲《Rolling in the Deep》和《Someone Like You》使她成为自1964年披头四以来第一位同时获得英国单曲排行榜及英国专辑排行榜前5名的艺人。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艾黛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s, bitch, babe. See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the scars of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呢正在现场直播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呢为各位介绍的是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最高的劳登郡，它的高科技产业以及农业，同时也要向各位介绍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下面一起来收看美国林记者刘文明、信妮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信妮。家庭收入向来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比较敏感、私密的话题。高收入、高所得通常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品质，同时也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成就感。在美国有这样一个郡，它已经连续数年蝉联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排行榜第一名。这样的成就是如何达到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是否真的感到比较富裕呢？现在我们就带您走进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劳登郡。
不管经由什么形式，你有没有听过到过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劳登郡呢？回答之前，先听听劳登郡政府经济开发部主任巴迪里泽如何介绍这里。
当我们向全世界讲述劳登郡的故事的时候，很多人认识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华盛顿大都会区。你可能不知道劳登郡在哪里，但你一定知道华盛顿特区在哪里。如果你来首都华盛顿，你可能已经来过了劳登郡，因为杜勒斯国际机场就在这里。但是劳登郡越来越被认为是因特网生存的地方，全世界70%的网络流量经过劳登郡。我们可以说，你无法使用信用卡在网络上买书、看节目或更新你的社交网站信息而不经过劳登郡。
维吉尼亚州的劳登郡面积1349平方公里，比中国香港特区略大，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方约40公里处，人口约35万，是目前美国经济成长最快速的郡之一。郡内的阿什伯恩一地就有56个计算机数据中心，有数据中心走廊的称号。
Welcome to Raging Wire in Loudoun County.
欢迎来到 Raging Wire 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走廊的心脏地带。
詹姆斯·利奇是 Raging Wire 数据中心的销售部副总裁，带我们进入维安严密的数据中心。在进入正门后，活体眼球扫描是第一道关卡的通关程序。然后是第二道关卡的证件扫描。之后才能进入这个数据中心。
Loudoun County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for data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ax incentives.
劳登郡是在美国设立数据中心最好的地点之一。这里税务非常优惠，政府非常支持产业，光纤的连接与通信非常完善，而且电力供应不单可靠，还价格低廉。这是当初吸引我们来劳登郡的原因。而在这里持续待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被称作数据中心走廊的数据中心社区非常壮大。
而数据中心走廊是什么概念呢？
Data Center Alley is
数据中心走廊就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中心地带，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大、最密集也最好的数据中心聚集地。
正因为如此，目前全世界70%的互联网流量都必须经过这个数据中心走廊。Raging Wire 数据中心拥有2项电力供应的专利，以电力从不中断闻名。
Our data centers are unique because they are.
我们数据中心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为支持极其重要的应用程序而设计。有些网站、应用程序或是 IT 系统不能容许中断的情形出现。这些系统目前都在 Raging Wire 数据中心运转。
高科技公司的进驻是劳登郡繁荣的原因之一。自2007年开始，劳登郡就一直是美国人口在65000人以上的郡里，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的。根据2012年美国人口统计局以郡为单位的调查显示， 劳登郡位于美国东岸高收入的深绿色区块，郡内一个中等家庭年收入大约是$119,000，超过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51,000的一倍以上。如果这样的成就让你将高科技产业与劳登郡画上等号的话，来到劳登郡的西半部，你将会大吃一惊，因为触目所及竟是赏心悦目的葡萄园以及自然景观。
在劳登郡的西半部，葡萄酒庄迅速发展，我们郡现在大约有35个酒庄。
布罗葡萄园位于劳登郡的珀塞尔维尔，詹妮佛与克里斯·布洛斯夫妇是家族事业的第二代，目前分别是酒庄的销售总监以及总经理。他们非常享受在劳登郡的工作与生活。
You can work and play very well in Loudoun. So you have, you know, as Jennifer said, you have the dot-coms or the.
劳登郡是工作及游玩都很棒的地方。在东边有网络及科技产业、数据中心、亚马逊网站等大公司，而劳登郡西边就是你玩乐的地方，能玩的地方太多了，除了酒庄还可以白水漂流、阿巴拉契亚山道健行等。
几乎所有在劳登郡的酒庄都是走精致农业路线，结合农业、餐饮与观光于一体。布罗葡萄园面积超过400英亩，其中的105英亩种植了17种葡萄，年产量不大，约10,000箱，主要客源都是当地的居民。
Loudoun versus other parts of Virginia is very fortunate in that it has.
比较起来，劳登郡是很幸运的，因为郡政府在土地分区规定以及开发规划上很有远见，保留农业用地，鼓励很多人在农业方面创业。
We have all different age ranges that come in.But I do notice a lot of the younger.
我们的客户各种年龄层都有，但是我感觉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有比其他地方年轻人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因为他们在劳登郡或首都华盛顿这些高收入地区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来被许多人认为是奢侈的酒庄消费。
在人人称羡的高收入地区工作与生活，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觉呢？我们随机在街上问了问当地的居民。
It has the highest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It makes it a lot more.
这里有最高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所以在这里生活比很多其他地方昂贵。不过这里也为生活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设施。这里的人教育水平高，很安全，学校系统非常好。
I actually live in a below median household.
我们的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我和我母亲及弟弟一起生活，但是人们的富裕是很明显的。我不认为这能代表劳登郡，应该是所有劳登郡的人事物代表劳登郡。
Do I feel that we have more disposable income here? No, not necessarily at all.
我是不是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倒不一定，因为这里的消费很高。人力服务费高，房屋修理费高，房价跟很多其他地方相比高了很多。
高教育水平与种族的多样性是劳登郡人口的一大特色。成年人中有接近60%的人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居民有22%是在国外出生，其中有一半是在亚洲，而亚裔人口占郡内人口比例的第二高位，仅次于白人。冯诗秀与扎小恒夫妇在劳登郡生活超过10年，两人育有3个小孩，是典型的华裔夫妻家庭。扎小恒是 IT 系统工程师，冯诗秀平时在家照顾孩子，周末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We have to, you know, still be money conscious. We can't just 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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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我们和其他家庭一样，需要精打细算，不能够无限制的消费。但是如果你控制得体，像我太太就会知道怎么省钱。我们在好事多量饭店购物，我们消费的同时也省了钱。整体来说，只要你不过分，我们可以有多余的收入。
夫妇俩10年前搬来劳登郡的原因是希望买到一栋空间比较大的房子，如今房子已经增值了40%。
支出最大的话，第一个就是房子嘛，刚刚讲过。那第二个就是孩子的活动，他们课外的活动，他们 平常上放学之后就很忙了，那就很多去打球啊，然后他像我儿子学跆拳道，然后游泳。
对于在劳登郡生活的满意度，两夫妻给出了90分。
We can go within everything within a 5 mile radius, literally have everything accessible to us. We have grocery stores.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5英里的范围内，非常便利。我们有购物商场，有电影院，有最好的运动场、公园、农场以及果园。
目前正在建造中连接劳登郡与首都华盛顿的地铁系统，预定在2018年全线完工。对于未来经济与居民收入成长，郡政府充满信心。
We think that with the metro coming, with the continued
我们认为劳登郡地铁系统到来，与杜勒斯国际机场的扩建，还有以劳登郡为中心的信息与通信科技产业的持续成长，我们有绝佳的机会继续向前迈进。
劳登郡目前的成就，地方政府的规划以及远见占了很重要的部分。高科技与农业并重，加上便利的交通、一流的教育系统与临近首都的地理位置，持续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到这里定居。在可预见的未来，劳登郡成功的故事还将持续的写下去。走进美国，刘恩明、信尼发自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节目。中共建政以来呢，一直喜欢用境外敌对势力这个词来迷惑公众。每当发生官民、警民冲突的时候呢，当局往往会借境外敌对势力之名打压维权人士，推卸自己的责任，转移民众的视线。那么政府及其宣传部门在发生一些抗争事件的时候，常常把事件发生的主因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因此呢，便可以诬陷民众里通外国，进而以煽颠罪等这些罪名呢，把带头闹事的人呢是抓捕判刑。这是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呢处理群体性事件经常使用的老套路。不过呢，最近出现了一种官方的说法，说呢是原来被认为是中共马列主义堡垒的一家官方机构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面呢，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当中为您介绍有关的详情。
最近，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4大问题，他们分别是：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也是外国政要、学术界名人访华时经常到访和发表演讲的地点。因此，这家知名机构遭到中纪委官员的点名批评，实在是非同小可。仅仅在一年前，时任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还曾由于在党刊《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支持习近平有关改革前后20-30年都不能否定的观点，遭到网民的痛斥，说社科院的专家是帮闲文痞。而现在，社科院又成了与境外势力相勾结的单位。今年4月底，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以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强硬和极端言论而著称的解放军空军大校戴旭，在国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最大威胁：美国文化战略及第五纵队》的文章，指称威胁中国内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代理人及第五纵队。张英伟的讲话曝光后，中国的毛左派人物欣喜若狂。戴旭在新浪博客重发他的这篇旧文，并且加了暗语说，中纪委指出社科院被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 证明本文的预警并非空穴来风。其实绝不仅是社科院，中国很多社科类研究机构、高校都存在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看看各高校一些学者猖狂反毛、反共、反华的言行就知道，这些人只不过是敌对势力培育的最嚣张的战略走狗，还有一些潜藏着，在以其他方式危害着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毛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司马南高度赞扬了中纪委的转型，不再只打下三路了。他说，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纪委通常只是盯着口袋和腰带，只抓腰带以下的事和口袋里边的事。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标新立异，开了个好头，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司马南还称，中纪委拿社科院开刀整肃政治纪律是异常重要信号，中共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在固正扶本，不惩治邪恶便无从匡扶正义。于建荣、徐有余等公知打着社科院旗号招摇多年，社科院无疑是被毒亲、被合眼的重灾区。但问题并非社科院独有，那个发改委问题似更严重。那么受到司马南抨击的这两位社科院人员的近况如何呢？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在新浪微博表示，这两天好多朋友来电话或来信，甚至有从外地来一定要见我，大家关心我是否被渗透了。感谢大家的关心，这只是院领导在其他所的学习辅导讲话，我只是社科院普通研究人员，无党派非人士，教书画画发微博没有这么重要。到目前为止，院里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这个事。今年5月3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有余与知名维权律师蒲志祥等人参加了一个64纪念研讨会后被刑拘，直到64之后才被取保候审。张英伟的讲话在网上招致许多批评。知名评论人荣健在新浪微博说，像中国社科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堡垒都被人说成是境外势力点对点渗透的场所，难道现在又要大搞阶级斗争了？敌人真的有这么多吗？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在推特上转发的一个帖子称，社科院开始抓特务了，这势头远比80年代反自由化和亲乌来得凶险，已由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了，直接煽颠了。京恒律师董事长兼主任陈有希在新浪微博发表了题为《渗透论出点》的评论，他说，理论的苍白必导致行为的混乱。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新浪质疑道，某公讲话一片肃杀，请问谁制造什么烟雾，炮制啥歪理了，何谓勾连活动，什么叫渗透，中纪委大书记倡导读托克维尔也是渗透。一位网民说，我们要问，你们不是又在时报广场通过新华社宣传宇宙真理，又在西方国家建立孔子学院传播党文化，而且 CCTV、 中国日报等也是公开发行对国内，你们封锁了 Facebook、 纽约时报，是谁在渗透谁呢？你们又害怕什么呢？值得观察的是，几天之后人民网上有关张英伟讲话的那条报道不翼而飞。尽管根据关键词在谷歌网站可以搜索到这条消息在人民网的链接，可是一旦点击该链接后，得到的却是您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的回应，说明这一报道已被人民网删除。人民网称这条消息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但在该网站也查不到这条消息。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真理部的指令要求查删中纪委驻院纪检组长指出社科院存在受境外势力渗透问题一文。不过目前在新浪网和中新网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篇报道，这就使人们对政令究竟出自何方感到困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前社科院研究员李顿认为，尽管社科院和国外基金会等多有合作，但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渗透等问题。他也认为张英伟这类言论不足为奇，因为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戒心，只不过张英伟清楚地把此事公开化而已，使官方学者更加遵守官方规则。 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We do not recognize this.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再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结果，而是一样的。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节目，我是安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健康开始每况愈下。有些老人最后发现，他们竟然已经不能走路了。那么，一项新的研究着眼于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不是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更加自如的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带来的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老人变得久坐不动。这是一个发生在米尔德里德·约翰斯顿和布莱恩·安斯沃斯身上的故事。
你到了一个安享晚年和无所事事的时候。
我想我以前就像个超级电视迷一样，经常坐着。
安斯沃斯和约翰斯顿加入了由1600名志愿者参与的关于老年人的活动锻炼的研究项目。所有这些人都有失去行走能力的较高风险。大约有一半参加健康工作坊的老人从事上体伸展的锻炼活动，而安斯沃斯和约翰斯顿参与了另外一个组织好的体育活动项目。这项研究项目由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马可·帕霍尔博士主持。
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中，我们没有要求使用任何专用设备，因此呢，这能适用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
这项研究持续了2年半的时间。
当我开始在这里练习行走的时候，我可以坚持大约30分钟，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可以坚持长达1个小时了。
我的大部分朋友和亲戚已年过80，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不使用拐杖的。